弟兄姊妹平安，在网上和我们一起崇拜的弟兄姊妹都平安。我们知道因为防疫措施的关系，有些弟兄姊妹是不能够回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在现场来去敬拜，愿上主都与你们同在。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在两个月之前，在伊朗的首都德克兰，有一位23岁的女子因为违反头巾法而被道德警察拘捕。三日之后，这位女子死亡，当局宣布她的死亡是和她的心脏病有关，但是当地的人似乎不是很接受这个讲法，认为另有其他原因。于是有不少人，包括男女，就走出来去关注这个事情，也都关注在那个地方的女性的处境。他们要求正义、自由，不要强制头巾。直至现在两个月之后，事情仍然在发展。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去年八月政权易手之后，新政府颁布了各种限制妇女自由的法令，例如禁止他们在没有男性监护人的情况底下从事政府工作，接受中等教育和旅行超过45英里。这些要有监护人的制度只是施加在女人身上，并不施加在男人身上，令人想起古时候文献记载对女性三从四德的要求。三从是指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从这些要求看来，暗示着女人是什么呢？女人是不是必须是男人的某某呢？耶稣时代的撒都该人似乎都怀着这样的观念。在今天的福音经课里面，我们听见他们这样问：当复活的时候，那个女人是哪个的妻子呢？撒都该人这个观念似乎认为女人的身份是男人的妻子，现在是，如果有将来，将来都只会是。这样的说法不禁令人怀疑，难道女人永远都只是男人的某某？让我们回去今天的福音经课，我们再看撒都该人这个问题的背景和具体的内容。经课是路加福音20章27节。撒都该人提这个问题，是不是真的很关心那个女人呢？其实都未必的，因为27节一开始就这样说：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。撒都该人来问耶稣这个问题，他的用意是问这个问题来到指出复活的荒谬，来到肯定他们认为没有复活的这个立场。今日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，我们随便地问这个女人是谁的妻子，其实有点冒犯的，我们都不会这样问。但是撒都该人这样问，是反映着她的信念和反映着她的假设，也都是反映着她的时代背景。我们来看看他假设着什么问题。他说28节， 夫子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咁然之后继续推论落去，假设七个兄弟都娶过佢，咁到最后，如果真係有复活嘅话，咁嗰个女人系边个嘅妻子呢？咁逻辑上又的确系有困惑嘅。而撒都该人嘅呢一个问题呢，佢话唔系我哋自己作出嚟嘅，系佢哋嘅传统喺摩西律法里面有讲嘅，所以佢呢系大条道理嘅。我哋睇下呢喺摩西律法系点样讲嘅，喺申命记25章里面系咁样记载嘅，25章第五节，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，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他为妻，与他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咁如果唔肯又点呢？若那人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，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，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，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。撒都该人话呢，按照摩西律法，所以我哋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出现咗。但系翻查摩西律法相关嘅条文安排嘅目的，讲得好清楚。第六节，25章6节话呢，佢系妇人生嘅长子必归在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。呢、这个就系尽弟兄嘅本分，尽兄弟嘅本分。虽然经文冇明言要照顾呢一个嘅寡嫂，但系你试下想象一下，喺当时嘅社会背景里面，其实产生咗照顾寡嫂嘅功能。点解咁样讲呢？你试下想象一下，喺一种社会状况底下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女性嘅身份系依附于男性而有，弟娶寡嫂呢一种安排，就俾咗寡嫂一个身份，喺现实上产生咗照顾寡嫂嘅效果。喺古代社会里边，你会话系边有人关心嗰个女人呢？啲人关心传宗接代嘅啫嘛，系咪？头先段经文都系咁写噶嘛，关心传宗接代。其实唔净止啲人关心生唔生到仔嘅，系女人自己都好关心自己生唔生到仔嘅。你记唔记得信心之父阿伯拉罕嘅太太撒拉？佢最苦恼嘅系咩事啊？佢最苦恼嘅咧就系未有仔生。你记唔记得喺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八节？撒母耳嘅妈妈嗰阵时撒母耳未出世，撒母耳嘅妈妈哈娜嗰个场景咧，描写撒母耳妈妈哈娜咧好唔开心，唔开心到喊啦、哭泣，饭都唔食，心里愁闷。佢所谓何事呢？系咩事令到佢咁唔开心呢？系因为未生到仔。摩西嘅律法写着，佢丈夫嘅兄弟当尽弟兄嘅本分，与佢同房。妇人所生嘅长子必归死兄嘅名下。当寡嫂生咗仔之后，有咩唔同咗啊？生咗仔之后，嗰、那个仔咧就可以去承继翻佢父亲嘅田地同埋资产，寡嫂咧 就可以生活有保障，可以继续在社会里面去生存下去。现实一点来看，在古代社会里面，你觉得，希望现在现代社会不是这样，你觉得丈夫重要还是个仔重要呢？我们可以在撒母耳的妈妈哈娜的故事里面得到一些启发。当哈娜哭泣不吃饭心里受闷的时候，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，原来古代的男人都懂得哄太太的。她说，哈娜，你做什么哭泣不吃饭心里受闷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？你估下哈娜有什么反应呢？你估下哈娜有没有被她丈夫这一番甜言蜜语哄得开心呢？后来哈娜真是笑逐颜开了，她祷告这样说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角因耶和华高兴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。发生什么事呢？因为哈娜终于生了一个仔了，那个就是撒母耳。你可以想象在古代母凭子贵，几多的皇后妃嫔都是很期望自己可以生到一个仔。摩西律法里面亡夫的其中一位兄弟要娶寡嫂为妻的这个安排，一方面是尽弟兄的本分为兄弟留后，同时也都产生了照顾这位失去丈夫的寡妇这种的效果，给了他有一个身份，令到他可以在个社会里面继续生活下去。其实是发挥了家人之间互相照顾这个功能的。撒都该人可能想得太远了，撒都该人问这个女人是谁的老婆，她似乎视男人为拥有者，将女人视为被拥有品。按住撒都该人对女人的观念，那个女人被七个男人拥有过，那到底她属于谁的呢？她们的问题令她们困惑，因为她们自己深陷于照顾责任同埋拥有权嘅迷思里边。第一样令我哋要思考嘅系，其实照顾责任同埋拥有权究竟系同一样嘅嘢啊，抑或可以分开嘅呢？相信冇人会否定人系有互相照顾嘅需要，唔单止系女人需要被照顾，男人都需要被照顾。但系照顾呢个责任唔等于拥有权。被照顾者不是照顾者的附属品。如果有人说我现在要照顾你，但是你要放弃你的自主和独立，你要依附于我，可能多数人都认为有点不妥当的，但是有少数人都会制的，即那些叫做被包起嘛，但是多数人都认为不妥当的。用我们现在的观念来到去照顾失去丈夫的寡妇，其实可以很简单，就是给她有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和承继资产的权利，那她就可以继续生活下去。不过呢，当我们的现代社会解除了这种谁属于谁，个个都独立自主的状况底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不会同时间都将照顾这个责任呢都轻忽了呢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能力去照顾自己的，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源去给他承继了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。所以我们仍然是需要互相照顾的。例如不幸患严重病的人，在某一些社会底下你都听过，他们是可以倾家荡产的，他们可以负债累累，接下来那几十年呢都不得翻身的。在香港呢，在香港的公立医院，如果你要入去住院的话，每一晚是多少钱呢？很多年前是100元，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100元。即是如果住院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是收100元呢？我一直都不知道的。有一次呢，我去听一个医疗讲座，那个卫生署的人呢就讲为什么收100元呢？原来呢100元呢是当时的一日三餐的大概成本来的。听到的人都觉得很惊讶，于是就问，那医疗费用呢？他说医疗费用是免费的。蛤？医疗费用是免费？怎么可能啊？他解释说，因为香港当时是跟随英国的医疗的精神，英国认为国民的健康是国家的责任，所以国家是有责任去照顾国民的健康，没有人是因为没有钱而得不到医治。钱从哪里来呢？当然是从人民而来啦。这个制度安排就是令到人民在这里彼此照顾，在这里互相照顾，但是并不是互相隶属。每一个人都仍然是有他自己独立自主，有他的身份位置，是平等。照顾责任同埋擁有權兩樣嘢，原來可以唔一樣嘅。第一樣令我哋思考嘅事情，第二樣呢段經文令我哋繼續思考嘅係，究竟我哋係用當下現在嚟到去投射將來，亦或係用緊將來嚟到去塑造我哋嘅現在嘅當下嘅呢？對於撒都該人呢個假設性嘅問題，耶稣是很认真地回应。第34节，我们一起看经文，耶稣怎样回应。耶稣说，这世界的人有取有价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取也不价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，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上帝的儿子。顺着撒都该人的问题提及再生的状况和复活的状况，耶稣呢就用了另外两个词语来表达两个概念。一个概念就是这世界，另一个概念就是那世界。撒都该人本来就不相信有那世界的，不过如果真的有那世界的话，那世界都只不过是这世界的延续，是吗？他们的观念是这样的。如果女人在这世界的身份是男人的妻子，那在那世界她都只是男人的妻子。其实这个推想呢都是很常见的，因为人都是惯了用现在当下来到去推想将来的，就算是宗教里面呢都是这样的。你试下想想，在我们的文化里面，满天神佛是吗？哪个最大啊？有人说是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是最大的， 但是呢，有人呢就尝试整理一下这个满天神佛的权力架构，然后就说，不是，玉皇大帝只是一个 CEO， 那他上面呢有董事长，董事长是谁呢？就是太上老君。然后有董事会，董事会有三个成员，常务董事包就是三清了。咁如果关于土地问题，譬如要寻地觅地建屋，咁应该揾边个呢？如果系细细地嘅地呢，就揾土地公啦，因为土地公就相当于村里长。如果要块大嘅地呢，就要揾城隍爷，因为城隍爷呢就等于省市长。咁如果大规模咁样去填海造地呢，咁可能要搵龙王啦，係咪海龙王。其实呢国土部部长呢係后土啊。农历年嘅时候，农历年之前点解要拜灶君呢？因为人间有贿赂官员嘅现象，係咪将这个人间贿赂官员的现象推上去神仙界，一样可以贿赂下神仙的，是不是？于是呢，那人呢就在农历年之前，农历年底的时候，就很谨慎地拜灶君，供奉玉食、糖饼、茶酒、水果，甚至将糕点、糖浆、糖粉之类的甜食涂在灶君的嘴巴那里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希望灶君去到玉皇大帝面前的时候，不要爆我们的衰东西。耶稣却是指出，那世界并不是这世界的延伸，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不是时间上的不同，而是性质上的不同。耶稣指出，配得那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是不能再死的，都是活着的人。那世界既然不会有死亡，那哪里会有些兄弟死了留下寡嫂的现象呢？既然没有死亡，就不存在兄弟要娶寡嫂去为兄弟留后的这个需要了。这世界不是那世界，那世界也都不是这个世界的延伸。我们到底是用这世界去投射那世界，抑或是用那世界来指导我们的这世界呢？就是说，我们是用我们的短暂来到去投射我们的永恒，抑或是用永恒来到去推动现在来前进呢？耶稣指出，那世界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。这样样你会不会问，那到时女人的身份是什么啊？再不是用男人去定义的时候，她又不是哪个的女，又不是哪个的太太，又不是哪个的妈妈，那她是哪个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呢很简单的，为什么不倒回来问男人呢？那男人到时又是哪个呢？如果不会这样问的时候，那也都不需要再问了。如果男人说，到时我就是男人咯，那答案一样而已。女人就说，那到时我就是女人咯。耶稣指出，在那个世界其实不再需要将男人和女人对立，男人不是女人的某某，女人也都不是男人的某某。因为耶稣说，既是复活的人，就是上帝的儿子， 当然包括埋女啦。在那个世界，没有人再被其他人拥有，因为所有人都是属于上帝。撒都该人以这世界，尤其是在他们历史时空里面那种婚姻状况去投射那世界，以为那世界都是这样。耶稣提醒我们，反而应该以那世界为愿景去指导这世界是怎样样的。圣经亦都有用婚姻来描述上帝和人的关系，你都见到不少。例如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论婚姻的时候，你看见呢，他将婚姻和神人关系或者教会和基督关系呢是交叉连结这样讲的。他说第五章二十一节说，又当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，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。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是不是啊？你都听的时候你都分不出究竟他讲教会还是讲夫妻。最后保罗清楚地指出，三十一节，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第三十二节他说，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保罗强调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种这世界可以体会到的亲密，其实是那世界基督和教会或者是说神人的亲密的预想来的。那到底是怎样的呢？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亲密的需要，是怎样能够被满足呢？保罗说这个是极大的奥秘。诗篇二十三篇诗人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不致缺乏，即是没有其他需要了。奥古斯丁曾经说，上帝造人的时候，在人的灵魂深处留下一个像上帝形状一样的破洞。因此，只有当人找到上帝的时候，才能弥补心灵的空缺。在这世界，我们那种亲密的需要，我们那种相熟的需要，是非常真实和强烈，甚至会推动着我们去做一些冒险或者被欺骗的行为。有人说爱我们，我们就将钱都给了他。保罗说，在那世界，在那世界，我们这种亲密的需要，我们这种的需求将会一无所缺。我们是不是用着那世界来到去指导我们的这世界呢？马丁路德金牧师展示出以那世界来到塑造这世界的见证。他看见一个现象，他说那时上帝的所有儿女，黑人和白人，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，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，都将携手合唱一首古老的黑人灵歌，终于自由了，终于自由了，感谢全能的上帝，我们终于自由了。因为他对着那世界的热爱，那个渴求，成为了他改变这世界的动力，推动着这世界来到向着那世界去前进。愿上主帮助我们，藉住今日的福音经课来到去思考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福音，和 带俾我哋嘅前路。愿上主帮助我哋。